在想我们这次就是要五次，所以第五章一次，那第六章分两次，然后第七章分两次，这样可以不可以？好，这样差不多哈。OK， 对，五次哈。好，现在速度稍快一点哈，六点一定结束。第六章哈，六章的一节到十一节哈，这主要是在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有一节我们可以讨论的，就是主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这是六章的第五节。我想这个跟我们要看其他的四福音，我们领会的人麻烦要查考其他的四福音。主耶稣有说安息日不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跟这个有关系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这一天的主人了，就是主耶稣啊。所以安息日不是要捆绑人的，变成人是被捆绑的，安息日是为着人设立的，要让人得益处的，所以这句话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啊。那法利赛人的看法有什么错误？就是从这个第七节一直到第九节啊。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主要是在主耶稣是要辩驳的一点，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当中有的在安息日这个牛掉在坑子里面去，他也要把它拉上来，因为对里面这个牛是自己的财产嘛。那主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这应该是可以的，这是善事。所以六节到十一节是对安息日所做的事情一个新的定义，主耶稣这个是新酒，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呢是旧皮带，所以这个新酒中了旧皮带就受不了了，所以十一节他们就满心愤怒，商议要怎样处置耶稣，怎样把耶稣除掉，这是从安息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现在跟外教会谈道理，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五大教义最难谈的一点是安息日，我们如果有跟外教会谈过的，最难谈的一五大教义是安息日，因为大家都说这一天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再谈到这个安息日，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怎么样在主的恩典下来遵守安息日，实际可行的办法是什么。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学生联恩会也有在讨论这个题目。但是安息日圣经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就是讲说，不办私事，不做私不随私意，不说私话，因为这一天是圣的，就是归属于神的。所以我在想，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安息日不追求世界的娱乐，然后不追求世界的钱财，这是我们安息日很重要的一点。那这样连带来讲就是从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开始我最好家里面不要看电视，因为这个电视就是世界的娱乐。你看那个犹太人犹太人讲得很清楚那如果听犹太人电台今天6点59分进入安息我礼拜五他可能下个礼拜他就翻就会讲今天6点57分进入安息一分一秒都不差的。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是进入安息安息就在主里面我们应该在安息日礼拜五晚上不要看录影带，不要看电视今天是进入安息一直到礼拜六太阳下山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分别为圣的一种方法在安息日分别为圣。好，我们现在进入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九节这个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九节就是在描写主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好，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要整夜祷告然后才拣选门徒？为什么主耶稣整夜祷告才拣选门徒？为什么主耶稣整夜祷告才拣选门徒？这件事很重要，对对，他是主耶稣工作的继承人所以主耶稣知道他工作很短，结束了马上这群人要继承他，那这个工作又很重要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他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那个他们在拣选一个人要代替犹大到最后他没有办法决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外在的条件都列出来了，但是到最后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决定的是什么？心啊，是心啊。所以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的25节，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所以这两个外在条件都有了，那到底里面的心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他们就要祷告啊。因此主耶稣在拣选这十二个门徒要整夜祷告，因为这太重要了，只有神知道他们的心，所以他祷告完才开始拣选。我们在九月会选负责人，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劳累，我想也有很多人真的不愿意担这个责任，但是教会里面除非有人愿意啊，做牛做马啊，不然圣公是很难进步的，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件事情祷告，求主耶稣能够拣选他所合适的工人，那被主所拣选到的人应该要有爱主的心，牺牲一点来为教会服事。所以主耶稣上山了，整夜祷告到天亮。那现在接下去就发生两个问题，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主耶稣整夜祷告还拣选了一个犹大？这个是人常常问的，为什么主耶稣整夜祷告还拣选了一个犹大？预定了，犹大在被主拣选的时候应该是是好的啦，然后后来就是他本身没有谨慎，那给魔鬼留地步，魔鬼进去的。就好像当时这个大卫，神要用大卫王，这个大卫也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好的啦，但是后来就是大卫做了王之后生活散漫，结果开始欲念在内心发出来，所以这个本来是好的，犹大本来是好的，就是没有谨慎，他魔鬼有地步进去的。那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拣选的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没有一个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是圣经最懂的，摩西五经最懂的，为什么里面没有一个？称作使徒的有几个人？后来保罗也称作使徒啊，他说我是使徒里面最幕后的一个。那在这个把保罗包括进去13个使徒里面有几个法利赛人？有几个法利赛人？只有一个，保罗是法利赛人。那这根据这个腓立比书，保罗是法利赛人。那为什么主耶稣在拣选这前12个人没有一个法利赛人？这有可能的，因为主耶稣知道人的心，可能文士法利赛人很难改变的。那他拣选了里面的渔夫啦、税吏啦，这也让我们知道说神用人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上一次也有提过，主耶稣拣选彼得，主耶稣也拣选保罗，保罗是什么样都有，律法上来讲我是无可指摘的，我是法利赛人，什么都有，社会的地位、社会的学问什么都有，但是拣选彼得什么都没有，连念过书都没有，但是当神要用这两个人，你会发现神在用的过程不太一样。彼得什么都没有，所以神就一直给他，一直给他。所以彼得去传道的时候，人就很稀奇，他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他讲话很有胆量，很有智慧，大家是要跟过耶稣，所以主耶稣给他智慧，主耶稣给他能力，一直加，一直加，加给他。所以到后来，彼得也可以写彼得前后书啊，你要不断的追求，有信心要加上有德性，有德性要加上有知识，可见彼得那个时候也相当有知识的，到年纪大的时候主耶稣一直给他。但是保罗呢，他什么都有，神要用他之前就一直把他削掉，要把他削掉，你过去有的都要把你砍掉，所以保罗到最后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灵性很高啊，他说我过去认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耶稣都当作有损。那过去认为有益的是什么？就法利赛人来讲，我是无可指摘，这个律法上的义，这个是在主的面前，这个是不能够得救的啊。过去他很有学问，过去他在社会上很有名流地位，这个都要把它消掉啊，变成一个器皿啊，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只是一个器皿，这个宝贝从神来的，我是空空的，已经倒空了。宝贝进到我里面，这样才能够发出莫大的能力。我所能够夸的就是我的软弱，除了软弱之外我能够夸什么？所以保罗真的神在用他的时候，他已经被神削掉很多了， 啊，反正不需要都消掉了。因此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神在用人呢，真的没有一定的条件的哦。那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神才可以。如果神要用你，你不够了，神会给你；如果神要用你，你多出来会阻挡神用你的，神会把你消掉哦，所以你才能够真的被神所用哦。这神在用人啊，让人一个都没有办法自夸，是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而已哦。真的是他的宝贝在我们里面发出能力，我们本身不能够做什么哦。这是主耶稣拣选的这个门徒哦。那在这个拣选的门徒当中，你发现他拣选了三根柱石柱子啊，使徒教会的柱石，彼得、雅各、约翰就是在这个地方拣选的哦。所以我难怪他要彻夜祷告，因为最后真的拣选了三根柱石哦，是主所重用的哦，主所爱的门徒。那主耶稣叫这个十二个门徒啊、哦，在十三节天亮了，叫着他的门徒来啊、哦，这一句话有没有来？叫了门徒来，就从拣选十二个人，叫这些人来、哦、好，那到了主耶稣要升天以前、哦、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六章的十五节、哦、又对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主耶稣拣选的时候叫他们来、哦、那来跟他跟了三年半过去了，就叫他去哦，这是一个讲题哦，来去哈、哦，来做什么？去做什么？这个有一个内容在里面的哈、哦，来跟他这三年半到底做什么？哦，身教言教哦，从主耶稣的这个生活当中学习，从主耶稣的工作当中学习，从主耶稣讲的道理当中学习哦，这个是来哦，那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要去。哦、所以不能够永远停留不去，去就是深入到外面去传福音、哦、去拯救人的灵魂、哦、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做圣工之前要先来靠近神，来亲近神一段的时间之后我们才去、哦、所以这两句话我们在这里、啊、圣经可以看得出来、哦、好，第六章拣选十二个门徒、哦、我们现在看福气、哎、跟他没有在十二使徒对，
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说，是不是也有人直接是叫他们来，在这个时候没有在这个时候？
哦，有，因为后来主耶稣派他们去传道，两个出去的时候是派七十个人出去，呀，七十个人出去，所以有人把它研究，就是说主耶稣在活着的时候跟他的人哈、哦、有这个内圈、外圈、最外圈呐、啊，最内圈就是三个人呐、啊，彼得、雅各、约翰呐、啊。无论走到哪里都到那里，克西马尼园到那里，遍茂山上也到那里、哦、这个最内圈的三个人，那三个人的外圈就是十二个人、啊啊、当然这个把三个人也包在里面，那十二个人在外圈就是七十个门徒、啊、那七十个门徒在外圈就是五百多个人，主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给五百多个人看，就是一直往外推了。那个最内圈的就是跟主耶稣最亲近的、哦、那最亲近的一个就是约翰，所以在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你发现约翰的灵性最深啊。那为什么知道约翰的灵性最深？因为你看圣经里面讲最深的两卷书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四福音里面最深的是约翰福音，在讲神观哦。那所以新约圣经二十七卷里面最深的是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是讲末世要来，我们到现在都读不懂哦。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他拣选十二个门徒啊、哦，这个叫做使徒。但是还有七十个门徒，还有五百个门信徒、哦、这样往外推出去的、哦、那将来到天国应该也有这个差别、哦、灵性越好的跟神越靠近、啊、得到荣耀越大，然后、啊、四活物拿到二十四位长老，然后十四万四千人，这样一直往外推出去、哦、所以在今生啊，跟神越靠近了，将来在来世 他的荣耀、啊、在天国就越靠近宝座，荣耀越大。好，那我们再进入二十节啊，那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啊，这个论福哈，论福其实在马太五章里面也有讲八福。那论祸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哈，我在马太的二十三章有论七祸 啊，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有八福七祸，因此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也可以啊参考进入这个马太的八福，哎，参考论祸的时候参考到马太的二十三章的七祸啊。那论福是给每一个人，那论祸是特别针对文士法利赛人在讲这个七祸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哈，这个论福，我们再看现在看讲义哈。耶稣所论的福与世界圣子所追求的福有什么不同？耶稣所论的福跟世界上人所追求的福有什么不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哈，就是耶稣所讲的福，大部分都是注重心灵上的福气。但是世界上人所说的福，大部分是指着肉体上、骨质上、精神上，哦，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哦，那耶稣所说要得到这个福气的追求方法是从心改变开始的，哦，但是世界上的福气是从外面的追求开始的，哦，所以这个也很大的不同，哦，那第二个，哦，为何贫穷、饥饿、哀哭、被人恨恶是福气？所以你看主耶稣的这个价值观真的差很多。贫穷、饥饿、哀哭、被恨恶是福气。哦，我们看那个，你们贫穷的有福啦，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讨论，家庭聚会可以讨论，这跟八福里面有。啊，okay，你们饥饿的人有福啦，因为你们要饱足。你们哀哭有福啦，因为你们要喜笑，就是要得到安慰。你们为人恨恶你们的有福啦，就是为义受逼迫，因为啊，辱骂你，你们要辱骂你们名有福啦，因为你们有福啦。所以八福里面哈，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最后一条，为义受逼迫。所以在神的国里面哈，受逼迫是福气，是最大的福气啊。斯蒂凡受逼迫，这个是福气；保罗受逼迫，这是福气啊。为义受苦是福气。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观念跟圣经差太多了。我们世界上的观念就是说啊，有福气就是不要受苦，但圣经不是这样啊，有福气就是你能为神受苦。所以保罗说，我能够比别人多受苦楚，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啊。那为什么贫穷、饥饿、哀哭、被恨恶是福？我们大家可以讨论啊。二十三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好，所以请我们把这个福气跟八福连在一起讨论。好，那下面论祸，好，我们看这个讲义啊，为人为什么一般人认为福，耶稣是却认为是祸？哦，你看一般人认为福是什么？富足，这是福气；饱足，这是福气。啊，人都说你们好，你们就有福气，所以大家都希望别人说我们好。哦，公认的大好人，哦，但在圣经说这不是福气啊，啊，富足的人有祸啦，因为你们受过安慰。你看那个财主跟拉撒路啊，财主到最后啊下到阴间，那个神怎么说？为什么他下到阴间？财主下到阴间了，啊，那最后他圣经描写他为什么下到阴间？因为你生前享过福啊。那生前享过福，为什么不能上下阴间呢？为什么会下阴间呢？因为你生前享过福，就表示说你的心啊已经没有在追求神了。你的生前就是在享地上的福气，你已经没有那个 desire 去追求神了，所以你今天就在这里啊。哦，所以这个富足有福了，就是在肉体上富足哈，哦，因为在肉体上富足，心灵从富足得安慰啊，就对属灵不会渴慕。所以雅各的祷告说：“不要让我太富足。”啊，因为我太富足就弃掉神了，就我不要神了，哦，所以这样子啊，那个约伯也是一样，约伯为他孩子祷告，恐怕他孩子心中弃掉神，因为约伯很富足，他孩子天天宴乐，啊，所以这个富足不一定是福气，啊，这是所以这里讲这个祸，啊，二十五节啊，饱足的有祸啦，因为你们要饥饿，这个饱足可以指的心灵上，啊，心灵上觉得很饱足的。到最后要饥饿，缺乏神的恩典，哦，没有神，哦，啊，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要哀动，啊，喜笑就是在今生有成就的，结果对来世很麻木，所以阿摩斯书里面有讲阿摩斯的世代，有没有？阿摩斯的世代，哦，对吧？ 阿摩斯的世代啊，又睡在象牙床上哦，保身在塔上，然后吃的羊棚牛膏牛毒啊，喝上等的酒啊，用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身啊，这个叫做有福气的啊，饱足的有福气的啊，喜笑的。但是到最后，阿摩斯书里面说啊，那个被掳的人当中，这一批人要第一批被掳的啊，因为他们在享福当中忘记了神了啊，所以说你们喜笑的有祸了，你们要哀哭啊。有时候也是这样啊，哦，有时候我们父母有时候当父母啊，小孩子还小，没有带他来宗教教育，带他到处去玩，哦，没有来教会不会感觉到怎样啊，没有去玩觉得亏欠很多啊，这个小孩子啊充满着笑声啊，童年充满着笑声，他长大了就哀哭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哀哭了，哦，没有灵性啊，没有灵性你就是哀哭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敬拜神灵恩会啊，小孩子要去哪里啊，那哭一哭啊，带他来教会啊，反而将来得到安慰啊，灵恩会一完了，啊，得到圣灵了，这圣灵充满改变了，我们得到安慰。二十六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啊？为什么被人说好是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啊？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人说都说我们好就有祸了？来想想看，为什么说大家都说好，我们就有祸了？哦 ，OK， 因为人都说好，我们好哈，对我们很容易满足，哦，就觉得我们真的很好，哦，那其实哈，哦，如果我们圣经读得越懂，我们人真的会越自卑，哦，因为好多好多属灵的美德我们缺乏，哦，好多好多的内心的杂质我们拿不掉，哦，这是事实，所以人都说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假象所淹住，以为我们自己很好。哦，没有在追求长进，哦，这个反而是祸，哦，所以你看那个当时文士法利赛人在社会上受到尊重，有多少人讲那个谄媚的话奉承的话，因为他们有权有位，啊，其实他们是有祸了，哦，他们在灵里面是贫穷瞎眼赤身肉体的，就是因为大家都说好，哦，到最后下地狱了，哦，所以这个箴言里面才讲了说大家都赞美你的时候就是在试探你，哦，所以清早给人祝福就是咒诅他，哦，所以有这是真言讲的，不是我讲的。清早给人祝福就是咒诅他，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使一个人倒，哦，你一直攻他，他不会倒，你越攻他，他真的迫切祷告神啊，我很苦啊，帮助我啊。你要一个人倒，你就天天赞美他，哦，赞美来赞美去就倒了，哦，啊，这个是魔鬼的诡计啊，哦，所以人都说我们好，就很谨慎啊，你就倒了。我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一个例子，哦，要很谨慎，啊，我们在这祸福观，哦，基督徒的祸福观跟社会上真的差太多了，哦，完全不一样。富足饱足喜笑被人称赞有祸了，哦，那贫穷饥饿哀哭被人恨恶的有福了，你说这是什么观念？天国观念，哦，所以完全不一样，哦，OK， 那二十七节开始哈，二十七节开始到三十八节，那论爱仇敌哈，论爱仇敌，我们现在看问题哈。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耶稣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六章三十一节，啊，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们也怎样待人。这跟孔子讲这句话有什么不同？啊，孔子讲的话是很消极的，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一辈子有可能一件善事也没有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啊！我不要人这样造，我就不做这样，很消极。我一直逃避，我不要啊、哦！一件善事也没有做。但是主耶稣说，你如果要怎样待人，你就要怎样待人，这是很积极的哦，这是很积极的哦。哎呀，用爱心去爱别人哦，要讲造就别人的话，这是我们愿意的哦，这是很积极的。所以基督教跟这个儒家思想看起来大概是不太一样的哦。主耶稣是入世的啊，要用爱心去影响世界啊，不是这个出世的啊，逃避这个世界啊。那第二点哈，要如何做，我们就有大赏赐。要如何做，我们就有大赏赐。要爱仇敌哈，善待他们，要借给啊，你们就有大赏赐。这不简单了，非常不简单。所以马太第五章啊，在讲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完全哦，在讲这一句话的前面，就是说要爱仇敌。所以人当中的爱最困难的一点哦，这一点你做得到，你就完全哦，就是爱仇敌哦，不简单哦，不简单，就像完全天父一样完全。那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有大赏赐。那这罗马书里面也说，这个就是把炭火堆在头上，这个炭火一堆在头上很热啊，热到你受不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用感化啊，用感化的方式。OK， 好，那这一段哈啊、当然这个有很多哈、我再看下一个哈。不可论断人，但是是否可以对事情的可以判断事情的对错啊？请问啊、大家发表一下意见。不可论断人，但是可以不可以论事情的对错？可以哦，可以可以啊。不可论断人齁、哦、那个对象是人啊，你不可以断这个人啊，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对不对，你需要有判断能力啊。哦、不要论断那个人、啊、但是他做的事你可以有判断能力。所以连圣经里面、哦、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十四章又讲，你听道理也要、啊、慎思明辨、啊哦、所以这个听道不是在台上听的，我们照班全部都领受了，不是这样、哦哦、要慎思明辨，合于圣经的我们就接受，如果讲的不跟圣经不一样，我们就要拒绝、哦、也是要有判断力、啊、但是我们不要论断人啊，人本身不要断，事情要有判断力。但这个两个有时候很难分啊，讲来讲去两个就缠在一起了。那如果对是非没有判断能力，我们怎么样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如果对是非没有判断能力，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欢的生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别人做事情对错，我们有判断能力，会帮助我们避免错误，会帮助我们啊，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哦，所以对事情有判断能力，这是好的。但是不要论断那个人，哦哦，这是圣经所强调的，哦。OK， 啊，三十八节哈，你们要人给你，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你们用时间的升斗啊，连摇带也上尖下流倒在你们的啊怀里。因为你用什么粮食量给人，别用什么粮食量给你们。好 ,OK, 这很清楚齁、哦。那39节开始到42节，以责人之心责己齁、哦。什么叫做压瞎子领瞎子？什么叫瞎子领瞎子？瞎子就是看不见了、哦、看不见道路，那领瞎子就两个掉在坑子里面了。那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个瞎子，其实指的是法利赛人，他们表面上是做老师，但是其实在属灵上是瞎子。因为主耶稣在前面他都看不出来他是救主啊、哦、所以我们如果回到这个马太23章，在讲法利赛人的欺惑里面，他就有讲啊，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人要进去也把他挡住，不给人进去、哦哦、那 这个罗马书第四章说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真知识，就没有知识，就是瞎眼啊，不服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这个就是瞎，属灵上瞎的。但是他还是一直在教导摩西五经啊，要把人引导到律法的道路上。律法是可以定罪的，但是律法没有救恩啊，只有主耶稣才有救恩啊。所以他是瞎子领瞎子，但是最后就掉在那个属灵的坑子里面去了。好，我们再看六章的41节哈。为什么看见你弟兄有眼中有刺，就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为什么不容易看见眼中的刺？为什么我们容易看见弟兄眼中的刺？我想我们家庭聚会大家可以讨论的看看哈。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良木？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良木？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其实被人批评真的是不好的，但是你如果能够善用它，好处无穷啊。真的是这样啊！前面圣经你讲说，人都说你有好，你就有祸了所以有时候别人在批评我们，今天很冷静，你把个人的感觉都拿开，很冷静，这样一条一条来想，里面都有一些道理里面都有一些道理。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公司如果营运发生问题你去请那个顾问来，你会不会请一个顾问来赞美说你这里很好，那里很好，那我为什么要请你来？是不是这样？你一个公司发生问题你就要请这个顾问来，那个顾问来，你请他前来，他就要告诉你这里有问题就这样啊。那这个被人批评就是免费提供顾问如果你不受伤害的话，免费提供顾问你好好想想看有时候多少都可以让我们自己得到帮助所以我在听有一次有一个电视讲道人，中国的电视讲道人不是我们教会他有一篇讲道叫批评的好处当初我听了也怪怪，什么批评的好处那他就在提到有很多点他讲那个拿单去见大卫就是指出大卫的错来如果拿单没有指出大卫的错来，大卫就完了所以拿单指出大卫的错，大卫是很痛，因为被人指出错是很痛，但是因为很痛这样才悔改，他才有希望所以这个有时候这建设性的批评有时候也是有益处的也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个主要是看这是对事还是对人这第一点。第二个是动机跟方法用什么动机，用什么方法如果动机很纯正，方法很对而且对事的批评有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是有帮助的OK 所以怎么样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的良木？有时候从别人的评论也可以了解，那从圣经的教训也可以了解，然后从圣灵的感动也可以了解所以很多方法好啊，两种果树如何知道人的心？45节，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人的心？如何知道人的心？李姐妹，对，从果子来就可以认出树来树的生命你看不到，但是果子结出来就可以知道生命。所以人的心就是从人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出来还有就是从人讲的话可以看出来。恶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话语没有，言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为什么这么困难？这个言语没有过失的困难在哪里？就是人的心不容易达到完全，没有杂质。你一点点杂质，你心嘴巴一讲出来，就言语就有过失了。所以这个言语要做到没有过失，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心要完全如果你心完全都完全了，你话也完全了，因为话是心的一种表现所以为什么 怎么知道人的心呢？就是从他的果子可以表现哈。那如何使生活多结果子？六章的43节跟44节，这个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讨论的哈。再来就是6章的46节到49节，什么样的信仰才算是有根基？什么样的信仰叫做有根基？听而去行的叫做有根基啊，听没有行的就是磐石砸的筑在沙土上，听去行就是有根基。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理性比较发达，道理比较懂得比较多，不一定啊，不一定指的说我们信仰比较有根基，你不去行就是没有根基啊。所以有时候我在看那个我在看 Queen's 教会，在看伊丽莎白教会，伊丽莎白教会平均信徒啊水准比较高啊，知识水准比较高啊，那 Queen's 教会的一般都是比较低一点啊。但是是不是我们这边信仰比较有根基也不太一定，你看信徒的流失率差不多，两个教会比起来差不多，我们这边并没有少啊。所以道理是懂，没有做就是没有根基啊，做就是有根基哦，变成这个样子哈，所以信仰有根基啊，不只是懂道而已，行就是有根基哈。好，那这下面就是说，那信仰的考验是指的什么啊？雨淋、水冲、风吹哈，那个马太的第七章有这样讲，雨淋就是从上面来的哈，水啊，风吹就是从旁边来的，水冲就是从下面来的哦，所以有人把它解释，雨淋就是从上头来的考验。哦，那个水冲就是下面来的，下面来的什么？魔鬼的攻击，魔鬼是从下面来的。哦，风是什么？世界的潮流，从世界来的。哦，所以人的信仰有没有根基，就是三个考验：神来考验看看，啊，魔鬼来攻击看看，世界的潮流考验看看。啊，如果这个都站得很稳了，这个就是信仰有根基啊。OK， 所以这是第六章哈。那我是建议哈，第六章的我们把它分两次哈，第五章一次，第六章两次。好，我们第一次的聚会哈，就是下个礼拜哈，是第五章。那第二次的聚会是第六章的第1节到20，我看。到26节哈。会不会太多？可以了哈。第二次的聚会是第6章的1节到26节，第三次的聚会是第6章的27节到49节。好，那这个内容相当的丰富啊，有时候一个钟头讨论不完。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7章。第7章的第一段哈，治百夫长的仆人，哦，从第1节一直到第10节，问题哈，为何百夫长的仆人病得医治？为什么百夫长的仆人病得医治？信心哈，第9节啊，耶稣听见这个话就稀奇，转身对跟随他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过。”所以，这个百夫长病得的仆人病得医治，是因为百夫长的信心，不是仆人的信心。所以，有时候小孩子啊病得医治是父母的信心，小孩子本身不懂得什么。 所以有时候我们家人得救是因为啊，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人很有信心，好、哦，那下面就是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在哪里表现出来？哪一句话可以表现百夫长的信心？啊、哦，第七节是不是？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啊、哦，所以你的一句话，我仆人就好了。所以这个一句话很有力量啊、哦，一句话很有力量。所以他怎么说你怎么顺服啊，你就可以得到恩典啊，是不是啊？那个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天使来说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就怀孕生子啊，啊，主耶稣告诉仆人说把水倒在石缸，然后拿给管宴席的，一句话啊，照着做，那个就变成酒了。所以圣经里面就是神的里面很多的一句话啊，我们有信心就可以实现。好、啊，有一句圣经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在哪个地方？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在哪里？格林后书第一章哈。是不是第一章？好，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原文就是阿们。那神的应许记在哪里？圣经。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我让你得到安息，这是神的应许。在世界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神的应许。信我的人啊，必不见死亡，这是神的应许。所以神的应许圣经里面好多、哦、信我们就可以 得到那一句话、啊、我们借着一句话我们就可以得恩典、啊、好，我们现在 再继续、啊、第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啊、对，寡妇之子的复活、啊、耶稣怜悯的人、啊、他做了哪些事情？我们这家庭区我们自己在讨论了哈。好，我们现在进去继续哈，进入下一段，第七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五节啊，十八节到三十五节在记载啊，施洗约翰。我们现在看哈，第一个问题，主耶稣如何坚定约翰的信心？七章二十二节哈，耶稣回答说哈，约翰下监以后，他的信心也有一点动摇哦，所以我们就看起来说，人的信心真的上上下下哈，连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也有动摇，所以他就派人去问主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你到底是不是救主呢？他就对主耶稣仆人现在下监了，他就开始怀疑了、哦、那主耶稣就怎么样坚定他的信心？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就告把所看见的听见的告诉约翰，瞎子看见，瘸腿走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啊、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哦、所以主耶稣怎么坚定约翰的信心？就是把他所做的事情告诉约翰，用这样来坚定他的信心。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做过，也没有一个人以后能够再做、哦、除非神同在、哦、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让人能坚固我们对真耶稣教会的信心、哦、我想跟主耶稣一样了、哦、你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讲出来，你就可以对真耶稣教会有信心。真耶稣教会，他说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在我们教会里面都有，所以真耶稣教会里面很多很有能力的见证啊，坚固我们的信心。 OK 啊，神国里面最小的比约翰还大，这是什么意思？ 第七章的三十八节。二十八节，神国里最小比约翰还大，这是什么意思？因为约翰施洗约翰称作是朋友，哦，是朋友，他是新郎的朋友，哦，但是在神国里面的每一个人就是新娘了，哦，所以主耶稣来带来天国，我们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是新娘，哦，跟主耶稣的关系是新娘，是很亲密的。但是约翰只是新郎的朋友，不是新娘啊！哦，要结婚的是新郎跟新娘啊！哦，所以我们这样就知道，新约的人啊，这得到尊贵的身份比旧约更宝贵，新约的福气比旧约更大。好，所以天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这个就表示我们的福气。好，第三点，在主的眼中，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好，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吹笛你们不跳舞，举哀你们不哭啼，这是什么？内心已经麻痹了，好的不会羡慕，不好的不会讨厌。好，内心麻痹，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你看哦，有人在讲啊，说如果照现在这样局势发展下去哦，有一天呐，如果哪一个人说同性恋是罪啊，这个人便犯了罪啊，哦，真的，现在这样演变下去，同性恋开始合法化哦，而且不能够歧视同性恋哦，这样下去，有一天谁说同性恋是罪，这个人便要被法律定罪了。所以这个世代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啊，是非分不清楚，对错分不清楚，说罪人不会觉得害怕，说义好的人也不会觉得羡慕，就是当时的世代。 OK， 约翰来不吃也不喝，你们说被鬼附着，人子来又吃也喝，你说是贪吃好酒，就是是非分不清楚啊，对错分是非分不清楚。但智慧之子终以智慧为事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可以讨论哈。智慧之子终以智慧为事啊，简单的讲啊，就是主耶稣是智慧之子哦，他很有智慧，不管你怎么讲，我做我的了哦。他主耶稣说他做他的，不是说他随便做，他知道天父的心。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说，我所做的都是父要我做的哦，我所讲的都是天父要我讲的。那你们既然是非分不清，我不管你们了。我做就是我直接向神领受的，所以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我们没有办法用世界上人看法来做我们的看法，我们没有办法用世界上人的感觉来引导我们的方向，因为他们基本上是非对错感觉都不一样。智慧之子终以智慧为事，你要从神领受，如果从神领受，你觉得这个神感动你这是对的，那你就要走在对的道路上，不管别人怎么感觉啊。这个叫做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不管当时世代的，因为他们已经分不清楚了，举笛吹笛举哀啊，他们都不会反应啊，喝酒跳舞啊，他们也不会反应啊，已经不一样了。好，所以如何在这个世代自处啊，这个世代像什么，如何在这个世代自处，在这个世代自处最重要要有智慧，像主耶稣一样要有智慧，那你就以智慧为事，不会走歪的，不会走迷的路。那路加第七章的三十六节到五十节，这个三十六节到五十节就是在讲一个罪女的事情。我们曾经查考过一件美事啊，这是玛利亚所行的，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那这里也是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你仔细查哈，这一个圣经这一件事情跟前面一件不一样，是两件事情哦。所以前面一件事情可以说是一件美事哦，但是这一件事情啊，可以说是如果要取一个题目叫做泪水与香膏啊，是不是？为什么是泪水？为什么是香膏啊？ 里面有一段道理在里面、哦、我们大家家庭就会好好去讨论、哦哦、我们现在来、仔细看、哦、什么样的人、啊、会爱主更多，什么样的人会爱主更多？四十二节跟四十三节，什么样的人爱主更多？照道理上来讲啊，如果有一个人欠我们100块钱，你说啊不要还了；另外一个人欠我们100万，你说不要还了，哪一个会爱我们更多？我想就是这个答案了。罪越深的人被主赦免了，这个人会爱主越深了、哦、所以那多得恩典的、啊、会爱主更深了、啊、所以你看那个彼得、哦、爱主耶稣爱得很深、啊、因为、哦、他得罪主这么深了，主耶稣没有忘记他、哦、所以他爱主更深了、哦、那为何这个罪你会得神的赦免、哦、是47节跟48节、哦、我可不可以找到原因？爱多赦免也多、哦、爱少赦免就少了、哎、他多有爱心、哦、从何处可以看出这个罪女、啊、爱主更多、44节到46节、哦、他献了香膏、然后他所做的、哦、事情、哦、那信心的果效是什么？50节，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既然说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这个罪你来见耶稣的时候没有平安啊。那他没有平安不是肉体没有平安啊，他的心没有平安啊。为什么心没有平安？因为他有罪啊。所以现在罪得赦免了、哦、心内心就得到平安了。所以主耶稣给人的恩典、哦、有一种是肉体的恩典，但是有一种是属灵的恩典。那平安有两种，肉体的平安还有心灵的平安。所以这个罪你的良心得到平安啊，因为他有信心来找主耶稣。所以他就可以得到平安。这是第七章，所以我们未来五次的聚会，第一次聚会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次聚会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六节，第三次聚会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到四十九节，第四次聚会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要到几节啊？二十三节好不好、哦、那如果你前面一章、哦、第六章查考不完，也可以第六章切一点过来、哦、所以第四次就是路加的第七章到一节到二十三节，或者从第六章的后面包过来、哦、好，那第五次聚会路加的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哦、一直到最后一节，那我们这五次就到这里结束、哦哦、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约翰下监哈、哦，因为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经有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就出来传道。这个路加好像没有写哈、哦，哎，在马太有写这样。哦，马太四章的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来就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开始传道了呀。所以约翰在那个时候已经下监了哈、哦。对，是。所以如果照马太四章的顺序、哦、约翰传道，然后耶稣受洗，那耶稣受洗以后到禁食四十昼夜，那四十昼夜到旷野受魔鬼试探，那魔鬼试探完以后约翰下监，那约翰下监耶稣就出来传道了呀。如果照圣经的顺序是这样呀。那我们这个家庭聚会、啊、如果可以我们各区、哦啊、每一个轮流的家庭、啊、多打几个电话，有时候参加的人就会增加一点齁、哦。